十四爷运题，睡得正香呢，被钱运斗给叫醒了，说前边景靖驿站呢派人来接他来了。运题看了钱运斗一眼，那意思是说，怎么样，我估计的不错吧，昨天还说呢，前边驿站的人呢准得着急赶来迎接我。钱运斗会意的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，没敢说话。印题往外边一看，只见前边廊檐下站着一个浑身是雪花的人，连眉毛胡子都接着一层薄薄的冰碴，可见昨天夜里雪下的够大的了，天儿也真够冷的了。印题摆摆手示意他进来回话，那个人连忙磕磕绊绊的走上了行礼。啊，景靖一城梦。印题一听，感情这一城是个磕巴，他差点没笑出声来，说，哎呀，行了，你就别费劲了，我明白了，你不就是驿站的一城，姓孟是不是？孟一城，赶紧起来吧。啊，是，奴才孟仙佑给爷请安。一边说一边又打了个圈，他大概是第一次见到身份这么高贵的王爷，有点紧张也有点害怕，可是这个结巴舌啊，他就是这样，越紧张越害怕，他就越说不出来，越结巴的厉害。如果真的让他把这番话说完呢，那不光他累，在场的人听着累，就连收音机旁的听众听得都累得慌。咱们还是简短截说，本来啊，印题还想向他打听打听那边的情况呢，却不料他是个结巴舌，听他说了好半天，才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。原来啊，是户部员外郎田文静要去前线劳军，打从这里经过，带来了保定府的县令，说让他们一听到十四爷的消息啊，就立刻派暖轿前去迎接。这位义成不敢怠慢，昨天晚上跑了足足50里山路赶到这里，现在啊，暖轿就在外边，请十四爷坐上轿子赶路，免得再受风雪之苦。听完了这番话，印题觉得真是又可气是又可笑啊。过去啊，他曾经听人说起过田文静这个人，好像也是从四哥府里提拔上来的，好嘛，为了紧紧的看住我，四哥真是不惜动用所有的力量啊。这50里风雪山路，这位孟义成是怎么走过来的呢？想到这儿，他说，好，孟义成，你放心，我呢绝不让你为难，走吧，咱们这就动身。一听说他们要走，乔引弟急忙跑到他的身边，趴在地上又磕了几个响头，说，爷们这是要走吗？请再受小女子一拜，多谢爷的救命之恩，多谢爷了。经过这一夜的休息啊，姑娘好像已经缓过劲儿来了。在这一刹那之间，印题突然发现这小姑娘长得很美，刚刚用雪水洗过的脸上泛着粉嫩的红晕，嘴角下还有两个若隐若现的酒窝，一头乌黑的头发虽然有些散乱，却黑的像乌鸦翅膀似的在晨风中飘动，同样深的黑不见底的瞳仁中带着稚气，也带着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成熟。印题忽然想到，自己的王府里虽然使女不少，可是却没有一个能和他相比的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还不如把他带回去，就让他去伺候福晋也是好的嘛。可是转念又一想，何必呢，我如今自己都身在危途，吉凶难测，带上他算怎么回事呢？正要传令起轿，却听乔引弟又说，恩公，引弟请您老留个姓名吧， 好让小女子回去之后给您老立个长生牌位。印提一愣，随即又哈哈大笑。啊，
哎呀，你可真是个傻丫头啊，自古以来哪有长生不老之理啊，我只要不短命啊，那就是天大的造化了。
其实啊，他本来还想说一句，先帝爷在位的时候天天听着文武百官们喊万岁，现在不照样也去了吗？他老人家不是也才当了61年的皇帝吗？不过他看了看站在旁边的这些个人，话到嘴边又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。他回过头来又看了尹弟一眼，对侍卫们说了一声，走吧，起轿。乔尹弟又冲着大轿磕了几个响头，这才缓缓的站起身来，眼睁睁的看着14爷一行人消失在弥漫的风雪之中。咱们书说简短，14爷一行一路上是小行夜宿，在冬至的前两天终于赶回了他阔别了3年多的北京城。按照印提的意思啊，本来想马上进宫去给父皇守灵尽孝的，可是内廷侍卫却给他传了一道旨意，说皇上命他暂且在陆河驿歇马，等候皇上宣召。一听这话，印提这心里老大不痛快了，心说好嘛，四哥这就跟我来真格的摆起皇帝的谱来了。哼，想当初我统帅兵马出征西行的时候，还是你亲自到这儿来给我送行的呢，可是今天我回来奔丧，你竟然不让我进城。好啊，咱们走着瞧，我看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。得，老14这心里呀，就暗暗的跟他这位皇上哥哥较上劲儿了。再说内务府早就接到了圣旨，当天晚上啊，就派人到陆河驿，说是要在这里陪伴14爷。印提心里当然雪亮雪亮的，这哪是什么陪伴呢，分明是来打探动静和监视的嘛。这来的人还真不少，领头的是内阁大学士尹泰。印提知道他是一位有名的道学先生，今年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，又是当年太子胤禛的老师。他也知道尹泰早在康熙年间就受到父皇的特别重用，因此印提对他非常的客气。见面施礼寒暄之后，印提便恭恭敬敬地问尹老夫子，依您看我是应该先去拜见皇上呢，还是先去给先帝爷磕头呢？尹泰急忙起身说，回14爷，请恕老臣直言，依老臣看，忠孝本为一体，尽忠即是尽孝，14爷思念先帝，看重孝道，这是仁子之情，可亲可敬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但依老臣之见，最好还是先见见皇上，然后再去守灵，更合乎道理。何况明天14爷进宫的时候，当今万岁一定也在乾清宫，先行君臣之礼，再为先帝尽孝，这才是正理儿。印提一听这话，心里就老大不高兴。啊，尹老大人，您说的有道理，但孝为忠之本，不孝即是不忠。古往今来，哪个忠臣不是孝子啊？既然您刚才说皇阿玛的资宫就在乾清宫，那我就先去乾清宫尽孝，别的事儿到时候看情形再说吧。尹泰听出来了，14爷并不满意他的回答，说话的口气里也好像是话里有话。可是啊，他是个老实人， 根本就无意搅到他们兄弟之间的是是非非当中去。接过话茬便说，
十四爷，有一件事儿臣应该回禀爷知道，先帝爷的谥号已经定下来了，今后无论是什么场合，也无论是谁，都要敬称圣主，这一点要请爷特别注意。再就是当今万岁登基之后，因为要避圣会，所以各位阿哥名字中的印字都改成了允字，印和允读音相近，口头称呼是不容易听清楚的，如果要写成奏折的话，请爷注意更正过来。
哦，好好好，多谢尹老大人提醒，我呀多加注意也就是了。
印体不想多说，他现在心里最急于知道的是朝中的动静，是其他几位阿哥的消息。
他抬眼往下边一看，好家伙，今儿来的人还真不少，这人嘛也很杂，既有四哥的亲信，也有八哥三哥他们身边的人，好像是哪党哪派的人都有。在这种场合有很多话他都不方便说。其实啊，就这么一看，印题什么全明白了，既然各派的人都来了，那就是说朝中眼下还不是四哥的一统天下，他就还有机会和四哥说话，至于要说什么，可就是你们这些人管不着的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太监就过来传旨，说着大将军王允提即刻到乾清宫圣祖子宫前见驾。印提一听就火了，什么什么，好大的口气啊，哼，要我在圣祖子宫前见驾，好吧，我本来就要到圣祖陵前去的，但会不会去见驾，那可由不得你的。所以听完太监的宣召，他是既不跪拜磕头，也不口称领旨谢恩，而是翻身跳上马背打马就走，闹得尹泰这帮人一个个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说不敢说，拉又不敢拉，劝也不能劝，只好紧紧的在他后边跟着往城里跑。尹体回头看看他们的那个狼狈相，只想笑，他在心中暗暗说，哼，你们等着瞧吧，爷还有好戏在后头呢。刚刚来到紫禁城门口，就见老侍卫德楞泰在宫门前正等着他呢。他知道这位德楞泰是先皇身边最得力的人之一了，急忙翻身下马走上前去，想和他打招呼。可是德楞泰把脸一沉，说
有旨意。
按规矩啊，德楞泰一说这话，十四爷就得赶紧跪下，口称臣允提接旨，或者是说臣允提恭临圣谕，这才对呢。可是允提好像没听见似的，扬着头沉着脸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他根本就不吃这一套。德楞泰一看他丝毫没有接旨的意思，也不敢勉强，口宣圣旨说，
着允提到乾清宫西暖阁见驾，钦此。
说完也不管允提愿意不愿意，谢恩不谢恩，自己先按规矩上前来打了个签，说奴才德楞泰给十四爷请安。允提黑着脸说，
早上不是已经传过一次旨意了吗，怎么说变就变呢，这么多事儿呢。
德楞泰急忙说，万岁爷的意思是先请十四爷见一面，然后再一同去大行皇帝陵前行礼。允提哼了一声，抬脚就走。他在心里说，哼，让我先见你没门，我偏不听你这一套，
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德楞泰和尹泰俩人都知道，这位十四爷脾气大，平常日子里还谁都不敢惹呢，何况他现在正有一肚皮的火呢，你要是上前劝他，那还不是自找倒霉，找着挨骂呀。可是他们一看，这允提走的却不是平常人可以走的路啊，他走的是从午门进去，迈过金水桥，直通乾清宫的中路。这条路在平常是没人敢走的，除非是有了什么大事儿，或者是皇上亲自批准的，不然的话就要以失礼而受到惩处的。可是允提却不管这一套规矩，人们看着他进去之后便直奔太和殿，然后穿过中和殿，在保和殿后边下了台阶，又闯过乾清门，沿着甬道看也不看一眼两边钉子似的侍卫们，一直往前走。在隆宗门外专门等候他的尚书房大臣隆科多一看这个阵势可吓坏了，他是连跑带颠的迎上前来，奴才给十四爷请安。可是此刻十四爷连当今皇上的账还不买呢，哪儿把他这个舅舅放在眼里啊？他眼下心里想着的就是要给这位刚刚登基的皇上来个下马威。站在两旁的侍卫们都惊呆了，谁也不清楚十四爷今天这是怎么回事，他为什么这么大胆，又为什么这么不顾规矩礼法呢？可是他们谁也不敢上前去阻拦，乾清宫就在前面了，看得见为老皇上致哀的灵幡在迎风飘舞了。允提的心中不由一阵悲痛，眼前的天地宫殿好像都在飞快的旋转，飞快的涌动，他不由加快了脚步进了乾清宫大殿。首先映入他眼帘的就是大殿上边那块正大光明的匾额，这块匾额今天好像有点特别，好像在放着夺目的光芒。牌匾下边满目都是白色的帐幔、白色的屏风、白色的几案、白色的校服，冷风吹过，一片呜咽之声在耳边响起。他在心中高喊一声：“皇阿玛，您的儿子回来了！”恍恍惚惚之中，突然有两个人，两双大手紧紧的从两边把他给架住了。还有个十分清晰而又熟悉的声音说：“十四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要挺住啊！”他失神的往两边看了看，原来站在他左边的是八哥允嗣，站在右边的却是十三哥允祥。他不由停住了脚步，向上边看了一眼，只觉得浑身颤抖，心潮涌动。他大叫一声便扑倒在地，匍匐着哭喊着爬到康熙的灵柩前：“皇阿玛，您醒醒，您醒醒啊，您的不孝儿子老十四回来看您来了。阿玛，儿子临走前您不是亲口对儿子说等儿子回来您要亲自去接我的吗？可是皇阿玛，如今儿子回来了，您却躺在了这里边，儿子再也见不到您，再也见不到您了。皇阿玛，您出来，出来呀，和我说句话，行吗？儿子想念您，想念您呐。”皇阿玛，其实啊，允提的这场痛哭那是发自内心的，他哭的也真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，他是为死去的老皇上康熙在哭，也是为他自己的命运在哭。 他的哭声感染了大殿里所有跪着的人，这里面既有他的兄弟们，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德妃乌雅氏和其他的嫔妃们，他们都是当年受康熙老皇上临幸过的嫔妃和贵妃答应常在。他们虽然早就哭干了眼泪，可是此时此刻却又不能不哭，而且他们也是在为自己的命运而哭啊。因为老皇上宴驾之后啊，除了德妃能够母以子贵当上皇太后之外，其他的人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前途和命运，那还是个未知数。不过他们也许是哭的时间太长太久太多了，已经挤不出眼泪来了，所以啊，现在与其说他们是在哭，还不如说是在干嚎更准确一些。不管是真哭也好，干嚎也罢，但是从外表上却看不出什么区别。老八允嗣现在心里很得意，他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。说真格的，在他们兄弟之中啊，除了允祺，还没有第二个人有这个胆量敢和当今皇上作对呢，敢把他的话当成耳旁风，硬是不先去叩见皇上，而是先跑来哭灵。马上就会有好戏看了，雍正将怎么对待他这个桀骜不驯的弟弟，他怎样平息允祺带来的这场风波，将关乎到他能不能压服众兄弟，关乎到他能不能稳稳当当的执掌朝政。老八现在是多想给老十四再添上一把火啊，可是他这个人一向是城府很深呐，虽然心里这么想，但是却并没马上表态，而是先把球踢给了老十三。我说十三弟啊，你瞧老十四这么一闹，那不是乱了万岁爷的章法吗？你看这事儿可怎么办好呢？其实啊，老十三现在的心里也很清楚，老十四这场痛哭确实是真的，哪有老子死了儿子不哭的道理啊。当天自己不是也抱着父皇的尸体痛哭了一场吗？这个大家心里都明白，也都能理解。但是老十三也知道，老十四的这场哭啊，不光是哭父皇的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他是在演戏，而且这场戏还是演给大家看的，他这是一箭双雕，既对准了当今皇上雍正，又是在试探老八，他要看看当了皇上的雍正会怎么对待他这个敢于不听话的兄弟，从而试试雍正皇帝有没有执掌天下的能耐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想看看那位口口声声说要帮助自己夺取皇位的八哥，在这关键时刻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。允祺大概还想知道，如果他在这儿把事情闹得更大的话，这位八哥会不会出来替他说句公道话。